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神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，神说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愿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走在生命的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生命的粮。我们思想生命的粮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6章25节到35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6章25节到35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人饥渴。
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。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。
因为不听不听不
神的话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。
福音第六章25-35节，既在海那边找着了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是几时到这里来的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，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”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他们又说：“你行什么神迹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6-25-35节。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句在约翰福音6-48节。请看约翰福音6-48节。经文说道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约翰福音6-48节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约翰福音6-48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生命的粮》。在食物选择繁多的现今社会，米粮已不再是饮食文化中的必需品。有些人甚至因着各种不同的理由，选择完全不吃米饭。然而在古代，米粮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主食，没有米粮的饮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圣经记载，一天群众寻找耶稣，因为他刚刚行了神迹，把饼越变越多，使众人吃饱。群众请耶稣行神迹，一如神曾在旷野从天赐下玛拿给百姓当作食物。然而当耶稣说自己就是天上来的真粮时，百姓并不明白这话。他们要的是地上真正的粮食，但耶稣却说自己是奉差来世上做人们的灵粮，每天供应他们灵命上的需要。如果他们凭信心领受耶稣的话，并让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，便会体验到永恒的满足。耶稣并不是要成为我们饮食中的选项之一，他渴望成为我们生命中必要的主粮， 我们不可或缺的粮食。正如古人的饮食离不开米饭，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生活无法缺少饼，我们的生命也永远不能没有耶稣，我们的灵粮。近身思考，你有哪些方法可以让生命之粮，就是耶稣本身以及他的话语，来喂饱你饥渴的心灵呢？唯有灵粮能使饥渴心灵得饱足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生命的粮这个题目。耶稣所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是唯一在四本福音书里都提到的一件神迹，是有着象征的意义在其中的。以后约翰记载了耶稣对这个神迹的解释。事实上，耶稣后来又用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让许多人吃饱，那次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，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装满了7个筐子。不同的是，这些人都是外邦人，因为当他们看见哑巴说话、残疾的痊愈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看见的时候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神爱犹太人，也爱外邦人。就如同肉身需要食物才能存活，我们的生命需要神所赐的真粮，就是那不能坏的食物，才能永远活着。而那存到永生的食物，不是玛拿，而是基督。他是从天上降下来，成了肉身的道，凡领受的就有永生。结果这些人听来听去听不明白，心里所想的还是吃进肚子里的食物。他们不明白，还是绕着肉身的食物打转。他们想，玛拿也没什么滋味，鱼和饼好多了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怎么说呢？约翰福音6章35到3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我，还是不信。神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。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着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领受了耶稣，就是领受生命。一个人明白基督到世上来所成就的救恩，为他所流出的宝血，当他把这救世之道当作食物吃了，他就不至于永死，反得永生。换句话说，领受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，向他敞开，用信心接受，就可以得永生。那些凭着信心分受的人，就领受生命，永永远远活在神面前。约翰福音6章51节，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着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旧约的会幕里有陈设饼和金灯台，至圣所里还有约柜，这些都是预表。希伯来书9章1到5节，作者说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，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2块约板，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约柜里边有2块法板，上面是神所写的十诫，人在行为之约下被定罪。但约柜里不单只有法板，还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。人违背了律法，犯了圣约，人有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怎么办呢？约翰说，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约翰福音3:16-17。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道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玛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叫人吃了可以不死。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靠玛拿肉身得着喂养，但是吃过玛拿的那一代人还是死了。约翰福音6:51，耶稣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约柜里边有盛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。罗马书4:25，保罗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，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。这是神的恩典，让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死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，他还以他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有能力向着罪死，向着义活。当我们接待他，信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成就那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无法做成的事，就是称义得生命。约柜上面安放了一个施恩座，这施恩座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一个长2.5轴、宽1.5轴、用金晶做的盖子，两头有基路伯。这乃是象征，因为神施恩，我们的罪被遮盖了。诗篇32:1-2，大卫说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样我们靠着耶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成了肉身的道，他们已经看见他，但是还是不信他，因为他们凭着外貌认耶稣。约翰福音6:37-38，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凡父赐给耶稣的人就到他这里来，而那些不信的人看来看去就厌弃他。耶稣郑重地告诉这些犹太人，信他是基督到他这里来的重要性。约翰福音6:53-54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耶稣又说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为什么主耶稣要离开高天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？罗马书8:3-4，保罗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希伯来书2:14，作者又说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耶稣基督特意来为我们死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掌死权的魔鬼说，你有罪了，你跟着我一同灭亡吧。可是耶稣把他败坏了，他对魔鬼说，不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成了罪身的形状，和世人一样有着血肉的身体，我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背负了世人的罪孽，我担当了他们的咒诅，我为他们承受了天父的烈怒，为他们受了鞭伤，为他们受了刑罚，我在人性受苦，身体为他们破碎，在肉身受死，宝血为他们流出， 那些领受救恩，就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，就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基督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，他纡尊降贵到我们这里来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为我们成了生命的粮，使我们借着他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若不领受，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里面。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约翰福音第六章57节到58节，耶稣说，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，我又因父活着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，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。玛拿是为生活，基督是为生命。玛拿是会坏的，是会生虫的，吃过玛拿的人还是死了。但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他与基督就有了生命的关联，主活着他也要活着。约翰福音1章13节，约翰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教训人说的，但那些人来找耶稣为的是吃饼得饱，为的是要来看神迹，他们没有期待要听这么难听的道。那些只为生活无心求道的人自然就不能领受，就听不进去。我们来找你不是要听这么难听的道啊，哎呀，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我们来是要看看你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能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。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耶稣过滤那些要跟随他的人的动机。他这番话听在众人耳中，就有人兴起，就有人跌倒。耶稣的话就把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，那些藐视耶稣的就私下议论，出言不逊。约翰福音6章61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，就对他们说，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？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？你说怎么知道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？很简单，等你看见他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因为他是从父出来的，他是父所印证的，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目的不是只是叫众人饱餐一顿，而是显出他的荣耀来。中国话说，听其言观其行，你听耶稣讲的话，你看耶稣做的事，就知道他实在是神的儿子。他所说的人不能说，他所做的人不能做。耶稣对众人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只要你正确理解并且真诚接受，你就得着了生命。但正像箴言1章7节所罗门所说的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当人的心不肯向主敞开，魔鬼就把他们心里的道种夺了去，结果很多人到最后就退去了，就不再和耶稣同行了。约翰福音6章67节记载，耶稣就对他拣选的那12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意思就是你们也走吧。眼看着耶稣的人气好像直线滑落，这时西门彼得讲了一句代表所有真心跟从主的人所讲的话。约翰福音6章68节到69节，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弟兄姐妹，主有永生之道，因为他是生命的主，他不但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他能赐人生命。他从天上降下来，为我们成了生命的粮，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他的永远不渴。愿我们存着渴慕的心，天天到他这里来，享受在他里面的丰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拯救一。
我的心
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。
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他把公义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花冠，好像新娘配上珠宝，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。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给我穿上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生命的粮，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，感谢你使我们在你面前领受这生命的粮，得着灵命的喂养。谢谢你所赐丰盛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就是救恩的门，凡从你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感谢你为我们舍了自己，使我们因你而富足。主啊，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你的朋友，愿你开他们的心，叫他们不只是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而是懂得寻求你，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祷告祈求，交托仰望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。
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他把公义袍给我披上，新郎戴上花冠，好像新娘配上珠宝，他把拯救衣给我穿上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快乐，我的心因上帝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大大